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
世代的末了与国度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末了了，是我们中间所深深相信的。我们知道，继续在我们这个教会时代之后的，就是国度的时代。我们从前已经在别的地方说过，神的眼睛已经转向国度，已经注意国度了。如果我们领会的不错，我们深深相信神在他的永远旨意里所急切要带领进来的，就是这个国度。教会的蒙召就是为着国度。当神的仆人看见国度在神永远定命中的地位之后，他是多么的愿意那个国度赶快的来呢？又是多么愿意神的众儿女知道怎么样与神同工，把这个国度赶快的带进来呢？他在这最近的几个礼拜，因着新加了不少的亮光的缘故，对神的国度自然就更发热心。他所特别得着的一节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。那儿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在这儿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天国福音的传扬和末期来到有怎么样的关系。自然，在这一节圣经是很难明白的，并且以往在神的儿女中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争执，我们不愿意在这儿有什么辩论。因为无论如何，总不会使众人有同样的见解。不过，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得的清楚的亮光述说出来。末期自然是指这个时代的末期说的。如果更严格的照着预言学来说，指的就是大试炼说的。这个大试炼或者称为大灾难的短时期，就是结束我们现在这一个世代的圣灵的世代、教会的世代、恩典的世代、福音的世代，乃是我们这一世代的各种名称。这些名称的世代要以末期，就是大灾难为结束。还没说之先呢，我们应当知道被提是不受末期支配的，因为信徒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被提的。大灾难与我们这个世代是有关系的，但是大灾难跟教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我们知道教会是负责与神同工，把神的国度带领进来的，同时呢，也知道神的国度是在末期之后才有形有体的降临。因此教会就不能不注意到末期了。末期来了之后，国度才来。因此要国度来，就当末期先来。末期跟教会自身并没有关系， 但是跟教会的事工却是大有关系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一节圣经里头乃是对我们说，唯独天国的福音被传开，这个世代的末期才带领进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天国的福音必须被传开，天国呢才会降临。主耶稣在这儿是说出这个世代快结束和天国降临的条件，也是预言这个世代快结束和天国降临时候所必有的光景。真的，这个世代如果要终止，神的儿女就必须重新来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。真的，在这个世代末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看见天国福音的复兴。在近几十年来，可以说是国度教训复兴的时候，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头，主也叫他的中国的儿女们转而注意到神国度的事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征兆。但是神国是什么呢？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不过以为国度乃是基督和教会掌权的时代，其实呢还有比这更深的。好多人要把天国的福音和恩惠的福音分开，其实呢这不是十分需要的。如果我们的听众以为是应当分别的话，就让我们说，恩典的福音是特别对罪人的，国度的福音是特别对鬼的，恩典的福音是特别对罪恶和福气的，国度的福音是特别对撒旦的压制的。现今对国度的意思，真是各种的理想都有。我们看主耶稣所说的吧，马太福音12章28节那儿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国度的意思自然是有很多，但是主在这儿说的可以说是最要紧的一个。国度与音符是大有关系的。主耶稣说，国度就是赶鬼，就是神的灵活动赶鬼，这是国度正确的意义。现今的解经有一个大缺陷，就是忘记了音符。教会在他的地位上、工作上、思想上、言论上，却忘记了他独一的仇敌撒旦。岂不知神拣选教会，原是要教会反抗撒旦，而把神的国度带进来的吗？因此，新约第一次说到教会的时候，就把阴间合在一块儿来说。这方面，请你参看马太福音16章。国度的时候是1000年。这是我们所知道的，这1000年和撒旦有什么关系呢？启示录20章头几节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撒旦自己要被锁链锁在无底坑的时候，这是撒旦生平最羞辱的时候。在哥林多前书6章3节那儿说，岂不知 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没有犯罪的用不着审判，犯罪的才用得着。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将来乃是要审判犯罪天使的。这些犯罪的天使就是跟撒旦一同背叛神的，他们就是今天的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就是但以理书里边的魔君。但是神说，我们要审判他们。什么时候呢？当基督再临设立他国度的时候。这就是国度，国度就是撒旦下无底坑的时候，国度就是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受审判的时候。阴府的权势在国度的时候要毁灭，在国度的时候，撒旦手下的子就是兽和灵，就是假先知，都要被丢在火湖里头。其余所有无数的邪灵都要被驱逐离开世界而受监禁，撒旦自己却明明的受羞辱，在无底坑里头过1000年的黑暗生活。这个时候真是撒旦家败人亡的时候，这就是国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神的儿女得着伸冤的时候，就是神十字架征战完全得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神从永古以来对撒旦的旨意得着成全的时候，就是以赛亚书14章得着应许的时候，这就是国度的时候。在这国度里，撒旦再没有势力了。因此天国的福音并不是别的，不过是说神就是今天在天上治理的神，要治理世界，要把今天治理世界的君王和他的使者并他的邪灵完全赶出去，要叫人就是基督和教会代替他们掌权。天国的福音是特别对黑暗权势而发的，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首次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所有的作为都是对付黑暗权势的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鬼的作为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赶鬼自然是除灭黑暗的国度。但是医病呢？使徒在《使徒行传》10章38节替我们注解说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我们如果谨慎地读福音书，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的一生都是为着消灭魔鬼的作为的。因此呢，我们看见他在世界的工作，发生在鬼身上的效力比在人身上的效力更大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在末了的时候必定有他的儿女兴起来做这样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在最近几年的神的儿女已经有不少兴起来跟撒旦征战了。属灵的征战在很多信徒身上已经是确切的事实，并不是一种什么名词了。真的，我们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神的国降临， 要神的统治权在这个世界彰显出来，要魔鬼和他的政权被赶出去。我们就应当站起来，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当为基督十字架的得胜做见证，应当宣告说，基督已经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，他已经完全得胜了。现在的国度、荣耀、权柄完全是他的了，撒旦在今世是没有地位的了，他不过霸占此间而已。每一个接受主耶稣的人都是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的国里的。我们应当传扬天国的福音，就是赶鬼的福音，撒旦失败的福音，阴符毁灭的福音。这样的见证会带这个时代到一个结束的地位。不错，这个时代是教会的时代，因为教会是在这个时代里才有的。但是同时，圣经称这个时代是马太福音12章39节所说的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是马太福音17章17节所说的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，是腓立比书2章15节所说的弯曲悖谬的时代。神的目的就是要带领这样的时代到一个结局。神喜欢这样时代的末期快来，好叫他的国度能接着而来。然而，神的儿女有他们的本分当尽呢。神的儿女应当与神同工，把这个世代带到他的尽头。祷告是一个法子，但是见证也是不可少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应当空前的为主耶稣基督的君尊站起来，应当空前的见证他的政权。敌基督的国度要先基督的国度而来，我们应当在敌基督的国度还没有来、还没有实现之先，为基督的国度做见证，要使这个世代到他的末期。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福音，只是被教会忽略而已。使徒们都是传这样的福音。使徒行传14章22节、28章23节都可以见证，并且主耶稣复活以后都是对他们讲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真继承使徒的人，我们就当做使徒所做的见证。教会已经忘记基督的得胜、威权、宝座了。谁敢见证说，唯有基督是王，撒旦不是王的，谁就真是传扬天国的福音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。今天唯独有一种的福音，就是基督国度的福音，是合乎时代的。我们并不是说别的都不必传，乃是说神要我们今天特别注重这个。我们必须赶得上神为这个时代所定的一切。神在这末了的时代里头所注重的是撒旦的喜放，是神儿子的凯旋。我们如果不在这件事上与神同心， 不注重神在现今所要注重的。就我们无论做了多大的功夫，总没有成就神永远的定命。我们离神的最好太远了。时代的基督徒是今天所需要的。神要得着一般跟他同行的人，与他同工，把这个世代带到一个结束的时候，把神的国度带进来。基督徒如果以为他们在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救人，这自然是荣耀无比的工作，我们并不轻看。不过就是为着人而救人，他们就并没有成就神最高的目的。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在世负有比救人更大的责任，就是把这个世代带到一个结局，把神的国度带进来。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毁灭神的仇敌撒旦和一切黑暗的权势。他们应当看见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必须以这个为总目标才可以。祷告不是为祷告，乃是为要使撒旦受亏损。救人不是为救人，乃是为要使撒旦受亏损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该有使撒旦受亏损的定轨。我们并不轻看救人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在救人的时候失去了国度的眼光。常把神的国度，就是关系到神的定命和神的仇敌的，放在面前，就要在神的手里做一个最有用处的工人。为什么当神的儿女这样为着天国做见证之后，末期就要来到呢？在这儿，我们又可以看到人神同工。神是愿意末期来到的，但是神的儿女如果不与神同工，反对这世代，要神的世代来到，神就宁可迟延。当他的儿女真是恨恶这个世代的光景，而求他把这个世代结束了，把国度赐给他们，神就兴起工作。神的儿女什么时候兴起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是他们要神所要的了，恨神所恨的了，他们的意志与神的意思是联合的了，因此神就兴起做工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末期是自然而然来的，我们不要神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要受拦阻的。神今天等待，今天寻找有谁与他同心的，肯同工的，要把这世代的末期引进来。谁愿意做这样的大功呢？下边我要为你读的信息呢，是受尽与得救。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罗马书10章9节10节。现在我来念给你听。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罗马书10章9节到10节，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有好多人的圣经上呢，马可福音16章16节是这样说的，信而得救的必然受洗。因为他们以为人只要信主就得救了，得救之后就必须受洗。但是在我的圣经上不是这样，乃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意思是说，人信了主还不够，必须呢加上受洗才算是得救的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你知道得救这两个字在圣经上有好多的意思，有的呢是指着国度里边的福气说的，有的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离开世界说的，有的呢是指着今天的得胜说的，也有的是指着我们上天堂说的。罗马书10章和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都不是指着这几个，不是指着千年国中的得福，也不是指着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得赎，更不是指着我们将来魂生命的得救。这儿呢是别有所指，有它特别的意思。每一个信徒的得救都有好几种，就像前边所提的，不过那些呢我今天不能提了。自从我听见有人说要受洗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想这个得救的事儿。不知道有几个人真的懂得罗马书10章和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得救。所以呢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来看这件事。按着今天普通人的说法，是信而得救者受洗。但是圣经明明说信而受洗者得救，受洗在先，得救在后。那么你们就要问，这个得救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请你记得，一个人是怎么得着生命的？一个人得着生命是因着相信，因着真从心里头接受主耶稣做生命而有了永生。这就是全部约翰福音书所说的最清楚的。不错，你是已经信了，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信了呢？你说你有了永生，但是我怎么知道呢？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从来不来聚会，也不来拨饼，他虽然是已经信了，也不受洗，一直是偷偷的做基督徒，生活上呢也完全像世人一样，不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就说他虽然有生命，但是呢还没有得救。不错，他在主面前是已经得救了，可是在你在我并且在世人面前却还没有得救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有一部分的得救呢就是与世人有分别。一个人竟可以偷偷的做基督徒，他死了也必定上天堂。在主审判信徒的时候，虽然不知道要遭遇什么，但是他必定有永生。不错，他必能永远得救。可是当他活在地上的那50-60年却是不得救的。不错， 你在主的眼里头是得救的，但是在人的眼光里头就不同，因为你幸而未曾受洗，所以他们看来仍是不得救的。在主面前的得救，不过就是得着主的生命，但你必须把这个生命活出来，使人看见他的生命。你在人前才算是得救了。这以后，信徒也都要称你是弟兄了，那外邦人呢，也都要称你为基督徒了。世人要说，你今后不是属于他们的了。弟兄们呢，要说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了。今后，你也就有了一个改变，脱离了旧日的范围，而进入一个新的境地。于是呢，你也就有了一个分别。这呢，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的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今天有的人要受洗，所以呢，我要说这几句话，就是人只要信主就能有生命，但是必须受洗以后才能得救。在回教里头，有很多暗暗的做基督徒的，他们倒也很平安，很可以信主，可是什么时候你一受洗，什么时候就要给你钥匙，因为你这样一做就得救了，从他们中间出来了，从今以后与他们分别了。因为你在外边已经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你显明了你心里的信心，所以他们再也不能够容让你了。相信只是里边得着生命，受洗才是在外边得救，因为你在外边显明了你是一个属基督的人，叫别人感到你与他们有分别，所以受洗不是一件小事。罗马书十章也是这样说的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那么难道只要口里承认一下就能上天堂吗？难道必须口里承认才能上天堂吗？不，哑巴上天堂多得很哦。口的承认不过是叫世人看见你跟他们不同，乃是从世人里边被救出来的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主面前注意这一种的得救。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里边是有生命的，但是呢，在外边却一点不能看出来，以致他们在主面前虽然是得救的，而在朋友之间呢，弟兄之中呢，家庭里头，同事之中，却不是得救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说吧。记得我这次搭船出去，船上啊，有好些人跟我交谈。他们问到我是做什么生意的，这真是难为我了。我说什么好呢？如果说传道吧，我根本就不承认这是一种职业，更不承认有这种阶级的存在。如果说是基督徒吧，这又不是生意，所答非所问了。后来呢，我想我是常常拿起笔来写稿子的，所以就说我是写稿子的。可是这句话一说出来呀，我就不得救了，因为不能给人一个分别，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了。像你是报馆的、收账的、做书记的，我是写稿子的， 你我就在一起咯。在他们的眼里呢，你不是一个被救出来的人。你怎样能够给他们一个分别呢？就是你接下去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因为这样你跟他们就有一条很清楚的线画出来了，使他们知道他们是罪人，你是得救的，与他们完全是两样的。不错，你早就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别人不知道你是得救的，还以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呢。这就是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的意思。今天的问题呢，不是说你信了没有，乃是说你受洗了没有，也不是问你接受了没有，乃是问别人看见了没有。相信是你在灵性上过了一个关，在里边出死入生了。受洗呢，乃是你在物质上过了一个关，在外边出死入生了。相信是在神面前出死入生，受洗是在人面前出死入生。相信是在里头得永生，受洗呢乃是在外边告诉人说，我从今以后打开我里边的，给你们看见我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不再隐藏了。本来是暗暗的做尼哥底母和约瑟的，但是今天我明显的告诉你们，我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与你们有分别。一个受洗的人真像是一个进入坟墓的人。你知道一个很亲密很可爱的人的最末了就是坟墓，所以婚姻也是到坟墓就为止了。因此坟墓呢乃是最末了的一步。人死了还有尸首可以看见，但是一进坟墓呢就完全分开了，从今以后不能再见了。受洗的意思就是说不再见了，不是说明天再见，乃是说永远不再会了。今天这个水是代表坟墓，我们进入了这个水的坟墓，就是说我今天从世人之中分别出来了。世人也要说这个人从我们中间被救出去了，不再是属于我们的了。所以你看见《使徒行传》里说到得救的加入教会，因为地方的教会乃是在外表上一切得救者的聚集。《使徒行传》15章所说的全教会，意思就是一切被主所召出来者聚集在一起。我们再看，你受洗是做什么事呢？你乃是向人说，从今以后，我的来往跟从前不一样了。我对世界的看法，今后是两样的了。我虽然跟你们一同走几十年了，可是到今天为止了，从今以后我乃是另外站在一边的了，乃是已经从你们中间被救出来的，不再是你们中间的了。相信是心里的脱离，受洗是外边的脱离。相信是精神上的脱离，受洗是身体上的脱离。相信是道德上的脱离世界，受洗呢是行为上的脱离世界。 这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和罗马书十章所说的得救。还有一件事要请你们记得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得救的并不止你一个人，还有很多。得救的人有好多，你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。当初在世界里，你是他们里边的一份，所以呢，你也帮助这个世界，要使这个世界进步，用你所有的力量在属世界的团体里服务。但是你现在已经脱离了他们，另有一个团体了。你现在也是像从前一样，有很多的同伴信徒跟他们合在一起，因此你再也不能单独做一个基督徒了，更不能单独行动了，因为你是跟他们合一的，所以呢，你一切的事都是代表你的弟兄和姊妹的。我们知道受洗之后大家就都合一而成为一个身体了。你在什么地方，教会呢也必定在什么地方。凡你以为不可去、不喜欢去的，如果有人去了，就破坏了合一。如果我们事事处处都受合一的限制，也就能够保护我们走前边的路，不致有很多的事发生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一切个人所做的都是拖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去做的。有一个在西国的弟兄说，有一次啊，有一位姊妹去听一位新派的神学博士讲亵渎的话。他回来之后呢，就对一位老弟兄说，这个人的道虽然讲的不对，但是他的英文倒挺通的哦。那个老弟兄说，你那天去了吗？我也去了。他立刻就回答说，不，你不会去的。老弟兄就说，是的，我自己是不愿意去的，但是你把我带了去。这句话说的真是通了，因为彼此有身体上的关系，一个肢体在哪里，其余的肢体也就在哪儿。你今天受洗，就是向人宣告说，我从今天起与世界分别了，与基督徒在一起生活了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把别的弟兄姊妹拖在里头。因此呢，弟兄姊妹，请你们记得，凡是我所不愿意去的，凡是我所不愿意做的，千万请你不要带我去做。虽然有很多时候这是很难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总要等候，看弟兄姊妹是不是同意。我真的愿意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得救不只是上天堂，乃是与世人分别，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但愿神赐恩给他的话，叫我们看得更清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衣服穗子上是缝着蓝色边的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属天的、属主的，所以让我们所行所做也都能够显出蓝色来。受洗不过是这条路的起头，还有好多路在前边要走呢。但愿我们勉励着前进。